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22章。在耶利米书21章，就是这个紧邻的前文啊，我们看见11节到12节已经简略的或者说很简短的来讲论犹大君王的职责。在21章的11节，至于犹大王的王朝，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燃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所以在21章11节到12节，先知耶利米是已经很简短的讲论关于君王的职责。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继续这个主题，呼召犹大王的犹大的君王忠心的来履行他们君王的职责，或者说他们君王的义务。因此从第十节接下来一直到22章的结束，就论到从约西亚王之后坐在大卫宝座上做王的三位犹大的君王，当然都是向他们宣告审判。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尽神要他们尽的这个君王的职责。但是这个很自然的就引入了一个期待，也就是神应许将要有一位大卫王朝的理想的君王来到，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所以在接下来耶利米书23章1到8节论到这位理想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他是真正能够以公义和公平来施行治理的那位以色列犹大国的君王。好，所以我们就首先来看耶利米耶和华给耶利米一个命令，他说你下到犹大王的王宫那里，在那里来宣讲以下要耶和华要他宣讲的话。这里说你下到，你知道圣经的作者他们常常用上去或者下到来表明这个地理的地势。你如果读新约，你会发现在新约中作者总是说，或者其实旧约也有上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城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是在一个建筑在一个小山丘上。所以这些人他们犹大人以色列人每逢节期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去朝圣的时候，圣经总是说上耶路撒冷尤其你从耶利哥他们平常走的那条路都要经过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地势比较低，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是一条上坡路，那条路是非常险恶的一条路，很多的强盗会在那个路边攻击这些过路的人。所以这里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去宣讲耶和华的话，这个下到就表明耶利米他是在圣殿那里。耶路撒冷城已经是在一个山丘上，建筑在山丘上，而圣殿呢是在锡安山上，那也就是说是在最高点。犹大王的王宫呢是地势比圣殿稍微低一点，因此当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下到 犹大的王宫，这很清楚，也就表明了耶利米当时是在圣殿那里，所以神吩咐耶利米，他从圣殿比较高的地势下去犹大王的王宫。圣殿本身是位于犹大王宫的东北。如果你知道大卫他攻打耶路撒冷啊，就是说攻入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在那里啊建筑了所谓大卫的宝藏啊。这个大卫的宝藏后来这个犹大王朝的君王的王宫就是建筑在那里，那圣殿是在这个王宫的西北。然后耶和华要耶利米在那里宣讲什么话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对象是向谁来宣讲。神要耶利米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在这里把犹大王称为是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这个称呼一方面表明犹大王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一个尊荣，因为神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神应许大卫要使他的国成为一个永远的国，他的宝座是一个永远的宝座。所以犹大的君王被称为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一个被称为是坐大卫的宝座，表明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一个尊荣。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就为犹大君王设下一个期待的标准，因为大卫的王朝神应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国，所以大卫的宝座也为犹大君王设下一个期待的标准。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就是基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耶和华给大卫的应许，他跟大卫立约，本来大卫有心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耶和华没有允许他做这件事，但是圣殿在那里就是一个 house。 反过来耶和华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那也就是说耶和华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都是同个字，但都是 house。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会看到 house 这个字，上次牧师已经讲了这个字在这里会出现，但是你必须从上下文来决定到底是指这个大卫王朝呢，还是指大卫的王宫。那在撒母耳记下，大卫是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为你建造王朝，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家室，其实是建立一个王国，一个王朝。所以被称为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一个尊荣，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标准，一个期待的标准，也就是说大卫的君王应当如何来尽这个君王的职责。不但要向大卫坐宝座的这个犹大君王宣讲这些话，同时耶和华说你和你的臣仆，而且进入这些门的你的百姓，和合本把它翻成城门，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 this gate， 是这些门，你跟你的臣仆以及从这些门进入的你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在这里这些门不是指耶路撒冷的城门，而是指王宫的门，所以这里我们就晓得在当时的王宫也有一些门啊，因为他用复数。所以从这些门进入的百姓很可能是指皇家的人，也就是大卫这个皇族的人，他们要进入这个进出这个皇宫。但是 也有可能是指来寻求君王判案的百姓。因为如果你知道在当时啊，最清楚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亚沙龙要起来叛逆他的父亲的时候，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说到，亚沙龙他为自己预备车马，而且派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城门的道旁，那他不是站在皇宫的道旁，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亚沙龙不是王啊，所以那这里确实是站在城门的道旁，但是他是向谁呢？凡是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所罗门王曾经有2个妓女，每个人都生了一个孩子，其中一个妓女在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孩子压死了，然后这2个妓女就来求所罗门王来判案，因为这个妓女说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那个妓女说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那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呢？所以他们来求所罗门王给他们做判决。那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的智慧神赐给他的，他说那既然你们两个都这样讲，拿把刀来把这个孩子给他撇成两半，一人一半。于是其中一个妈妈就说给他吧，给另外那个妓女，不要把这个孩子撇开，所以所罗门王就可以判决这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所以他们当时确实他们是要来到君王那里请求君王来判案，因此这个从这些门进入的百姓也有可能是指那些来寻求君王判案的百姓。所以不仅犹大王君王要听，犹大君王的臣仆在皇宫里面的臣宰，还有或者是他的皇家的人，或者是来寻求君王判案的百姓，你们都要听。我想我们在讲尤其新约的时候，每逢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就呼召人要听，他说你们要听。在旧约中，听这个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不但是具有听见的意思，同时也具有听从。所以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启示录2章第3章基督向7个教会所写的信，最后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你们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样的，你们要听，不但是听见，而且要听从。所以听这个字就隐含了要对所听见的话做出一个积极顺服的回应，要听从。所以要对所听见的神的话做出一个积极顺服的回应。神的话永远对听的人发出挑战，要求人做出顺服的回应。从旧约到新约，从亚当跟夏娃到启示录的末了，当神说话就向所有听的人发出挑战，是要求所有的听众都要做出顺服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神要耶利米宣讲的话的内容。首先第三节就提出对君王的要求，第一，君王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我想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的概念是什么，但是在旧约里面他们是用几个不同的字来表达，能够很充分的把神的要求所谓公平和公义具有什么意义。那我想 我们真的应该要按着正义来明白。我们今天就是囫囵吞枣，我觉得很多圣经重要的概念，我们是用我们人类的想法去解释。譬如说彼此相爱，我们有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方式，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是效法耶稣对我们的爱，那是一种舍己的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大家很喜欢的第4节到第8节就把这样的一种舍己的爱做了一些说明，也就是说很具体的是怎么样表达出来。所以不自夸，不张狂，舍己。但我们今天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爱不是那种圣经所启示的真正的爱。所以同样的，这里君王要施行公平，公平这个希伯来字主要是指在社会的团体中按照立约的律例和典章来执行公平的统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和典章，也就是摩西律法。譬如说从这个利未记，这个生命记，这个律例典章，按照立约的律例典章在社会的团体中来执行公平的统治。那么是借着什么来执行呢？借着法庭和各种政府官员来进行这个公平的统治。君王下面还有很多的臣宰，以前摩西的时代，所有的百姓都把案件带到摩西那里，摩西的岳父来看他，发现摩西这样做是很没有智慧的，因为累死他从早到晚。所以他的岳父就建议摩西设立十夫长百夫五十夫长百夫长，小的案件带到那些人的面前，他们来审断，最困难的案件才带到摩西那里。所以要执行这个公平的统治，君王执行这个公平的统治，或者说在整个以色列国，这个公平的统治的执行也就借着法庭，借着各种政府的官员来进行。所以这是公平，这君王要施行的公平。但是这个公义 righteousness， 我们和合本总是把righteousness 翻成公义，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翻成义，所以在这里可能更好是把它翻成义。那君王不但要执行公平，而且要执行义。义这个希腊字在这里比较是一个关系的用语，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一个 term， 是一个比较是在关系上讲论关于关系。当一个人向那些在社会团体中与他有关系的人显出忠诚，这就被认为是义的。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向那一些跟他有关系的人显出忠诚，显出 faithfulness， 那这就是所谓的这里所谓的义。最好的例子就是创世纪38章，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说，犹大他娶了这个一个迦南的女子，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儿，老二的名字叫恶男，老三的名字叫示拉，但是老大是一个恶人，耶和华叫他死了。于是他的妻子他玛就是需要跟老二恶男同寝，为老大立后。这是生命记25章的古代，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你说一种 就叫什么继承这个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犹大吩咐他的儿媳妇他玛与第二个儿子恶男同寝，但是这个恶男也是一个恶人，所以他就不愿意啊让这个他玛生一个儿子来立在他哥哥的名下。因此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故意把这个精子就是给他，就是反正就是不愿意让他玛怀孕。于是犹大恐怕他第三个儿子示拉也会死了。哦，然后所以耶和华就攻击恶男，所以恶男也死了。那么他玛就应该给示拉。但是犹大就吩咐他玛回他的娘家，他说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了以后，那么你再回来。但是等到示拉长大了，犹大没有叫他的儿媳妇回来，所以当然后来他的儿媳妇就装扮成一个妓女啊，在伊尹城旁的一个妓女。所以后来犹大去剪羊毛，看到他的儿媳妇，可是他儿媳妇就是把这个丧服脱去，然后就是打扮成像一个妓女。于是犹大跟他玛同寝，他玛就怀孕了。那时候犹大就说听说他的儿妇犯了淫乱，但是他玛曾经在这个犹大要求与他同寝的时候，向犹大要了两个等于说信物，因为犹大要吩咐人送一只羊羔去，所以要了两个信物，一个印跟账。所以当犹大很生气他的儿妇犯奸淫做妓女，这个他玛就把这个信物拿出来。所以在创世纪的38章26节，犹大就说了这句话，他说犹大这里26节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他玛比犹大更有义，就是讲这个意思。因为我没有把他，也就是说没有把他玛给我的儿子示拉。所以这个义是一个比较是一种关系的用语，是当一个人向那些在社会团体中跟他有关系的人显出忠诚，他玛显出忠诚，可是犹大没有显出这个忠诚，他没有把他玛给他的儿子示拉这照他所应许的。所以他玛比犹大有义。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君王要行义，乃是指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应当活出一个彰显与耶和华的关系的一种生活。所以还是一个关系的用语，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犹大君王这些臣宰或者说这些百姓，他们都应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活出彰显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的一个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而所谓的义是彰显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那就是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来行事为人，这就是义。这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整个登山宝训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规范。那么当然在旧约就是摩西律法。所以 君王要执行公平，但是君王也要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来彰显，活出这种生活可以彰显他们跟神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他们应当要按照耶和华所定的标准跟规范来生活，来行事为人。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规范，所以这三章圣经要好好的去研读明白并且去遵行。等等我们到最后讲应用，我们就会讲关于这方面。好，这是第一，君王要施行公平和公义。第二，君王要拯救被抢夺的人，脱离欺压他们的人的手，要拯救那些被抢夺的人，来脱离那些欺压他们的手。我们晓得在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经常欺压那些贫穷和弱势的人。我们看到在先知书，特别阿摩斯书，就一再的指证以色列这些官长，这些富有的人，他们怎么样欺压那些贫穷人或者是弱势的人，没有权势的人。所以君王的职责的一部分就是特别要为那些受欺压却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来施行公平和拯救。这些人贫穷弱势受欺压，所以君王的职责其中之一要为这些受欺压可是无法保卫自己的人来施行公平和拯救。第三，不可以虐待或者以强暴来对待寄居的孤儿或寡妇。和合本把它翻成亏欠，其实在这里是两个动词，不可以虐待或者呢用强暴来对待寄居的孤儿或者是寡妇，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流无辜人的血。这是第三关于君王的职责。对于寄居的人还有孤儿跟寡妇，不可以虐待他们或者向他们施强暴。这是我们在摩西律法里面一再重复看见耶和华的命令。在摩西律法中特别强调对这三种人的保护。那经文有很多，出埃及记22章，还有23章，还有利未记19章，生命记10章，还有24章，都论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对寄居的人欺压寄居的人，而且他们必须要眷顾孤儿跟寡妇。所以摩西律法强调对这三种人的保护。收割的时候不要把田角割尽，要把这些剩下的收割没有就是还有留下的一些给寄居的人和孤儿，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所以我们就读一处，在生命记第24章。我还是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把神的话翻开来读，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每一段都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记24章的17节，你不可以向寄居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那特别19章特别19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和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这是律法啊，重复的强调对这三种人必须提供的保护，不可以欺压他们。而不但不可以用强暴来对待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里同时说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地方，这最可能就是指前面第七章和第十九章都已经讲到了，他们在新嫩子谷把儿女用火焚烧献给摩洛，或者第十九章说是献给巴利。那这个是流无辜人的血，因为这些儿女是无辜的无助的，但是他们效法外邦人的偶像敬拜的方式，把儿女焚烧来献给摩洛或者巴利。所以这是神要耶利米宣讲首先君王的职责。我们必须了解神对君王的这个要求。在整个古代近东，君王的职责最主要的就是执行公平。在以色列国，基于神的恩典，神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换句话说，神是以色列国的君王，真正的君王。但这个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因为是神的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你想他们原来是奴隶在埃及，可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跟他们立约，以色列国就诞生了，这个国家就诞生了，而这个国家的君王乃是耶和华自己。所以神就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和典章，要他们顺服遵行，接受神君王的统治。神就把律例典章，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要他们顺服遵行。所以神是以色列的君王，而神他在这个宇宙中君王的统治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中。可是后来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色列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神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不过以色列的人类君王是由神来选立的，不是民选的，不是像我们今天都是用投票选举。以色列的君王是由神来选立的，成为神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君王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换句话说，以色列国的君王仍然是神自己，只是当他们要求要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他们的时候，神应允他们，可是是由神来选立。因此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君王是神在这个国家君王的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所以在申命记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就很清楚的说明这个以色列国或者说犹大国立王的条例。如果他们要选立一个君王的时候，这个关于立王的条例，十四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所罗门王？这三方面他全部违背了。但是重要的是第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所以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是神，但是他们当中所选立的人类的君王，不过是以耶和华君王统治在地上的代表。因此耶和华为这个立王，在生命记十七章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立王的条例。我们刚刚读了生命记十七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强调以色列君王是要忠于所立的约，遵守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和律例典章。这是以色列的君王，不仅是百姓，以色列君王更是要等于说率先忠于所立的约，遵守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和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可以看见，君王如何百姓也如何。君王不遵守这个律，不忠于所立的约，不遵守这个律法的律例典章，百姓也就是如此。但是不但以色列的君王最主要的是要忠于所立的约，来遵守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和律例典章，同时在摩西律法中也不断重复呼召以色列的领袖要施法公正。也就是说，所有以色列领袖他们在执法的时候必须要公正。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啊，这个 说到不可以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以跟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但第二节不可以随众行恶，不可以在争讼的事上，这就是讲到这些审判官或者说以色列领袖在这些诉讼的事情上不可以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以在争讼的事情上偏护穷人，不可以偏袒有钱人，也不可以偏袒贫穷的人。那生命记第一章第十六节，当时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或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以分贵贱，不可以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摩西律法不但的呼召以色列的领袖 要执法公正，因为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这是神的特权。而耶和华君王的统治乃是以公义和公平作为他宝座的根基，这特别是在诗篇的96篇到99篇论到耶和华是宇宙的大君王。而诗篇96篇我们看见在这里说到诗篇96篇第10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然后诗篇97篇的第一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这里特别指出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98还有99都有提到耶和华他执行君王的统治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而先知书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接下来23章的1到8节，先知书预言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他是真正能够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的国。我们在圣诞节很经常要读的以赛亚书9章6节到7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被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以公义和公平来坚固他的国直到永远。耶和华说我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以赛亚书11章也是论到从耶西的根这个树孽要发出一个枝条，他有智慧的灵、谋略的灵等等，他也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施行他的统治。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读经我们要有一个我们叫做说比较深层的结构，不是只是说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知道所有执政的人应该施行公平和公义，但是特别我们要明白在以色列国，当神对要耶利米对这些犹大君王宣告神的话，第一先告诉他们他们所当尽的君王的职责，然后接下来耶利米就宣告两条路，也就是两种选择跟两种后果。他说如果你们切实的去遵行这些事，也就是说耶和华所要求君王行的不但执行公平，而且君王必须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当他们行事为人都要表现出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按耶和华的标准和规范来行事为人。如果他们切实的行这些事，那么有什么后果呢？那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或者坐马，或者骑，或坐车，或骑马，和他的臣仆和百姓进入这王宫的各门。和合本翻成从这城的各门进入，在那里也是一个 house 这个字，但是是前面第二节是进入这个王宫的各门。 不是指耶路撒冷的城门。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如果你们不听从这个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王宫，和本翻成这城，因为它 前面就是这城的城门，其实在这里是王宫的这些门，所以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王宫必变为荒场，也就是这个宫殿，君王的宫殿必变为荒场。在这里神用我指着自己起誓来宣告这个审判，他不是只是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这话，那么你们的王宫会变成荒场，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们晓得人如果起誓发誓、Oath， 如果人起誓目的是要增加这个起誓的人他的可靠性，保证他说的话的真实性，就是说否则为什么要起誓，起誓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个说话的人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神是不需要起誓的，神不需要保证他说的话的真实性，他不需要借着启示来增加他的话的可信度。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谎言的神，撒旦是说谎之父，神是无谎言的神。民数记23章，撒母记上15章，新约的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见圣经明明的说神是无谎言的神。但是这里神为什么要指着他自己启示呢？神的启示是因为我们的不信，不是因为神的话不可靠，借着启示来增加他的话的可信度。神的启示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而使神如此的屈尊降格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神学观念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晓得神的圣洁和尊贵。当神看地上的事情，诗篇113篇说他使自己谦卑来查看地上所有的事情，所以因为人的不信使得神如此的屈尊降格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因此神的启示是为要抚救我们人类的软弱，神的启示是为要抚救我们人类的软弱，为要帮助人相信，为要引出我们的信心，为要确定我们的信心，是辅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我们对神有信心。这里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乃是因为没有任何的人类或任何的东西是比神更高的，所以神只能够选择指着他自己来起誓。所以这里当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这王宫必变为荒场，他乃是借着指着他自己起誓来向这些犹大君王确定，来帮助他们知道神说的话神必定照着他所说的去行，帮助这些犹大君王知道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神一定会让神所宣告的刑罚临到他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像上次21章中第8节到第10节，神把两条路摆在百姓的面前。第8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是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的人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在21章第8节到第10节，耶和华把两条路摆在百姓的面前，要他们做选择。他们如果出去投降，他们就可以得存活，他们若是不愿意出去投降，要留在这城中，他们必被毁灭，因为神已经定义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这个城。照样现在我们看见神也以两条路摆在犹大君王的面前，要他们做选择。你们听从切实的按照我所说的去行，那么就以下的福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这话，神指着自己启示说，犹大的王宫必变成荒场。所以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很清楚的表明或者说强调，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或是顺服听从神的话而行，或是拒绝听从，没有第三种选择。从亚当夏娃开始，神对亚当和夏娃说，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要听从或者是不听从。蛇来引诱夏娃，他们选择了拒绝听从。所以从亚当夏娃，人类神所造的第一对男女，就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听从神的话而行，或是拒绝听从神的话，没有第三种。没有人说我可以听一部分不听一部分，要听就要全部听，只是听一部分就等于是不听，没有中间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就觉得我有在遵行神的话啊。你真的是吗？你是不是选择性的遵守？而人做出什么选择，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你的选择带出的后果是相反的后果。贯穿整本圣经所强调的、所要求的，就是对神的话和对神的顺服和听从。这是整本圣经，我已经说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一再的强调，耶利米书更是一再的强调，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做出的回应，神要求我们必须对他和他的话做出顺服和听从的回应。人有自由选择，或是听从，或是拒绝听从，但是人的选择就会带来两种相反的结局，或是蒙福，或是受咒诅，或是生命，或是灭亡，两种相反的结局。这是我们再一次看见，不但对犹大的百姓，对犹大的君王耶和华照样的把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做选择，而他们所做的选择会带出两种相反的后果，或者说两种相反的结局。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要耶利米宣告审判，首先是向犹大王的宫殿宣告审判。耶和华说，你对我有如基列或黎巴嫩的山峰。 尼巴嫩的山峰，这里和合本翻成顶，是黎巴嫩的山峰。基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基列在哪里，基列是在约旦河东，那是属于马拿西支派还有加德支派所分的地。基列是以牲畜和草场而著称，也就是说在基列地呢是养殖牲畜和草场。所以如果你记得当初为什么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要求摩西把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噩和西宏和噩的地，巴山王噩、亚摩利王西宏的地给他们呢？因为他们说我们有很多牲畜，我们有很多牲畜，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以牲畜跟草场著称。特别一般性来说，那个地方是以繁茂丰盛为著称。而黎巴嫩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东北，黎巴嫩是以高大的树木跟香柏木著称。因此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和他的宫殿的时候，他请西兰王西顿王西兰请西顿王西兰砍伐在黎巴嫩的香柏木，然后砸成筏子顺着地中海到我一下讲不出来，好像撒加利亚 OK， 他们所罗门他们再把它解开运到耶路撒冷城。因此犹大的宫殿主要是以香柏木建造的，不但是圣殿主要用香柏木，犹大王的宫殿这个所罗门王他用13年建造他自己的皇宫，就是同样要求西顿王西兰砍伐黎巴嫩的香柏木来建造王宫。因此耶和华说，犹大对耶和华而言有如基列和黎巴嫩，是繁茂丰盛，是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和香柏木。但是耶和华他宣告这个审判，他说，但是我将使你变为旷野，变为无人居住的城市。不但如此，接下来耶和华说明，我将指派行毁灭的人各自拿他的器械攻击你，他们将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木扔在火中。我们说了香柏木其实是黎巴嫩的特产，这里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木就是圣殿皇宫，把圣殿跟皇宫都完全的毁灭。所以神宣告他要使耶路撒冷城变为旷野，变成没有人居住的城市。但是接着神宣告他要差毁灭者来执行这个使耶路撒冷城变为旷野的工作，那当然就是巴比伦王，他要执行毁灭的人来他要差派毁灭的人来执行这个使耶路撒冷变为旷野的工作。他们要佩戴武器，他们砍下王宫和圣殿的香柏木用火焚烧。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和犹大皇宫和城中很多的房屋都被火焚烧。而且最后神来描述这个毁灭是怎样的彻底和完全，他说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应该是说个人彼此对说，耶和华为什么向这个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他们彼此来发问，然后他们就回答，自己就回答说，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所以这个首先其实是要描述 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个彻底和完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再一次被毁。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说，将来这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会搭在另外一块上面。所以这个毁灭是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完全。那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出现在其他旧约的一些经文，在申命记29章、列王记上第9章、历代志下第7章。申命记29章就表明，早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摩西就已经警告他们，你们立约的咒诅和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你们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有这样的祝福临到你们，你们拒绝听从，就有这样的咒诅会临到你们。但是在申命记29章，摩西也是用同样的话来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去遵行，这个毁灭临到是非常彻底和完全的。因此有许多国的人将经过这个城，而且他们看到这个城是如此的荒凉，他们会彼此发问说，耶和华为什么像这个大城如此行呢？这就表明神的审判带来的毁坏是如此的彻底和完全，以至于当外邦国家的人经过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如此的荒凉，他们就彼此发问，耶和华为什么像这个大城如此行呢？然后他们将做出回答，他们说，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敬拜和侍奉别的神。我们发现这些外邦的人，当他们彼此发问说，耶和华为什么像这个城如此行呢？他们本能的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只是一些小小的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的回答很清楚的表明，犹大是破坏了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离弃了耶和华跟他们所立的约，去敬拜侍奉别的神。这些外邦人本能的都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而且他们很清楚犹大是破坏了耶和华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指出怎么样破坏呢？偶像的敬拜，因为他们敬拜侍奉别的神。偶像的敬拜乃是最根本的对立约关系的破坏，偶像的敬拜是最根本的对立约关系的破坏。当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赐给他们十诫，这个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当然耶和华先表明是基于他的恩典，他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如今当耶和华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的神的百姓，他们有义务要遵守这个约，遵守这个诫命。而这个诫命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偶像的敬拜是违背了第一而且最大的诫命。第二条，也我们今天就是把第一条第二条混在一起哈。第二条是说，你们不可以造任何的形象，无论是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或者人的样式。但是第一条是最大最根本的，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拜偶像就是违背了第一而且最大的诫命。连外邦人都知道犹大如此破坏了 所立的约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连外邦人都知道，为什么犹大人不，这些犹大百姓不知道，尽管耶利米先知一再的指出他们拜偶像的罪，你们偶像的数目跟你们城市的数目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拜偶像最终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审判跟刑罚吗？就连外邦人都知道。因此耶路撒冷毁灭也成为对万国的一个教训。如果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像以色列犹大国一样重复的拒绝神的呼召，他们也将要受到相同的审判。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我想也是耶利米书，如果你真的好好读耶利米书，就是重重复复强调遵守神的话和不遵守神的话只有两种选择，带来两种结局，相反的结局，相反的命运。我们如今也是如此。我刚刚已经说了登山宝训，这是耶稣讲论天国子民的生活规范。耶稣现在是神国度的大君王，所以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摩西的律法，并且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完全实现律法和先知。他要完全实现整个旧约圣经，而且他说，这律法书上的一点一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这律法和先知书上的一点一画，即使天地要废去，律法书上的一点一画也不废去。然后耶稣就来讲解，他先从十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我觉得我们好像不 care， 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随便的说闲话，随便的背后批评论断。耶稣的话到底在哪里？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十诫本身，不是一些 do's and don'ts， 不是一些条例。神要求他的百姓活出一个生活，是反映神自己的品格，所以不能只看外貌。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就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登山宝训是耶稣讲解天国百姓生活的规范，所以最后结束的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是盖在磐石上。但是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已经说过了，这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气候。巴勒斯坦在夏天结束秋天的时候常常会有暴风雨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河床通通干了。你如果去过以色列哈，如果是夏天去，那个河床夏天就是公路，就是汽车来来往往。但是在秋天，这个暴风雨忽然来临，一刹那之间，狂风暴雨，然后这个雨水倾盆倒下，瞬间就让这个河床完全干涸的河床满了水，而且满溢。所以雨淋风水冲风吹雨打，一方面是象征我们人生，我们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这个灾祸，或者说 受逼迫等等。但是遵守神话语的人，即使受到这各种的信心的挑战，能够坚固的站立得住，持守这个对神的忠心和信心。但是这个雨淋水冲风吹雨打，在旧约中用这个形象更是指向最后的审判。所以不遵守神的话跟遵守神的话，就是两种结局，生命或者灭亡。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不知道你大家是怎么接受这句话的。然后耶稣接着就说了我刚刚说的，遵守我的话是一个聪明人，不遵守我的话是一个愚昧人，有两种的结局。我们要很纯敬畏的心。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说，我耶和华说，我所眷顾的就是谦卑痛悔因我的话语而战惊的人。你有没有因神的话战惊？今天我们听神的话，每个礼拜都听，然后我们回家，我们有去遵行吗？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的救赎的大能。但是你的里面真正感恩吗？十诫的基础是恩典，今天耶稣给我们这个天国百姓的生活规范也是恩典，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被称为义，是恩典。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很渴慕，为什么？我的渴慕是发自于这位神向我所施的恩，以及这位神的圣洁。不是 do's and don'ts， 我们不是在遵守条例，这是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真正的义，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你们的义不要行在人前，要得人的称赞。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义所说的就是跟我刚刚所解释的是一样，乃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种生活，也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来行事为人，来反映神自己的品格。但是这里今天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关于拜偶像。我们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已经不止一次斥责当时的犹大百姓，你偶像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今天基督徒拜的偶像，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偶像，这个东西，这个就像金钱一样，这个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可是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已经说过了，礼拜天早上请你就是把你的手机关掉，你是来敬拜神的。我们不，今天多少人在听到的时候在下面滑手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当然我觉得真理堂，我至少我觉得真理堂我们没有，但是许多人一面听一面滑手机，这是在很多教会里面，这是司空见惯的。然后呢，一聚完会手机也拿出来又是滑，然后呢，我们简直是不能没有手机。我记得小芳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自己这个睡眠有问题，对不起啊，小芳，我要用你做例子。他睡眠有问题，后来看医生，医生说把你的手机放在客厅，不要放在你枕头旁边，因为他的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睡不着，起来华生，你有没有看见？我只是举一点点例子了哈，我不要再说了，我说的更多的话 我也许你说啊，师母在定我的罪，我不是在定你的罪，你要看到你在拜什么。你今天可不可以没有手机生活一个月？当然对不起啊，也许今天看医生 appointment 是手机， OK， 今天是有些东西是非用手机，连 homeless 人都有手机，他们也都要用手机，不用手机不行的， OK。 那我已经说这个东西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你的心呢，你的心 attach 手机比你 attach 神还更，你就是依靠手机，你不能没有手机，你能不能说依靠神不能没有神呢？你想一想嘛。我们偶像，金钱也是偶像，金钱还是一个很大的偶像。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也提出警告，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心贪恋是十诫的最后一条，可以说把十诫整个 wrap up， 最后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最后一条不可贪恋。所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我的别的神，拜偶像是完全严禁的。最后一条贪恋，保罗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贪恋就使得你所贪恋的东西被放在超过神的地位上。所以哥罗西书也是宣告同样的警告。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当然保罗是用劝勉的方式，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是贪恋，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可是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过去他们是如此，但是现在成为基督徒他们必须弃绝。因此加拉太书第五章很清楚的，这是一个警告，你们要顺服圣灵，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第十九节，这些肉体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清楚。当然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已经给了这个警告。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听完神的话，这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去花时间去默想，去祷告，借着这样的默想跟祷告，表明我们有一个渴慕要遵行神话语的心。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遵守神的话。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很感恩，我每一次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是不住的祷告，我不要说你不要说的话， 我不是拿一段经文来发挥，其实今天这段经文有很多方面可以讲，但是我只是说，主啊，我要对你忠心，你的话今天借着耶利米先知向我们说什么，求你帮助我明白。所以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给我们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真的是一个谦卑痛悔因你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真正的来遵循你的话。你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只有两种选择，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们是做什么样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截然不同的后果。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真的就是有一个对你的爱，对你的敬拜和顺服，来按照你的话来生活，来遵行，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别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